看我们的讲义，就是怎么样做 observation， 观察一些特别的字。当我们看圣经观察其实经文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辨别，就是辨别。我们的班长也要辨别什么时候擦黑板，一定要辨别什么是特别的字，什么是一般的字 ，routine， 一般的字 ，non-routine。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特别的字 ，non-routine， 不是一般性的字，日常的用语，不是日常的用语，把它观察出来，要特别的解释处理。所以特别要第一注意到一些难明白的，很难明白的。为什么难明白？你一读下去你都觉得好像不太懂，不太知道他讲什么，什么法利赛人，什么撒都盖人，什么祭司、节期、文士、会堂，你一读下去你就觉得很陌生的。为什么？因为这些字有它的历史性、文化性，跟有些字是原文性啊。特别这三方面的背景的话呢，这些都是属于 non-routine word， 你要特别的去做 word study， 要去好好的把它找出来，不要好像很轻易的就放过它了啊。里面有些重要的真理的，你一定要好好的研究啊。譬如说读到新约圣经蒙头这件事情，那究竟蒙头这件事情啊，有它的文化的背景，究竟蒙头在当时代代表着什么，或者不蒙头又代表什么，那有它的文化背景、历史背景。不蒙头的女人在当时被看为是什么，不正派的女人，甚至妓女。正派的女人都要蒙头的啊！我好几年前到马来西亚去，然后在那边一个餐厅吃东西，就看到两个女人，她们蒙头，是回教徒，然后我就很好奇，她蒙着头、蒙着嘴、蒙着脸，怎么吃东西呢？我就很好奇，要观察了。结果呢，我坐在她旁边呢，看到她好厉害，她是吃一口就打开，哦，放进去又放下来。然后就包在里面，咬咬咬完了又打开，哎，伸进去，哇，我看他吃的好痛苦啊啊！这是蒙头的一个传统啊，因为这个传统到现在还是要正派有礼数的女人啊都是蒙头的啊。所以只要我们了解这个文化历史的背景，就了解为什么保罗啊鼓励姐妹蒙头啊，因为这个有一个历史的因素跟背景，有个 historical context 啊，因为当时人的价值观是这样来看，不蒙头的女人是非常不正派的、不正经的、反叛的女人才这样做，他们有这样的文化价值观念来看不蒙头这件事。但今天我们在中国，我们有没有这种文化价值观念？我们蒙头还觉得他神经病，那你为什么要蒙头啊？他信的耶稣蒙头怪怪的，那反而绊倒别人。那假如你了解这个背景的话，你就知道其实姐妹不一定要蒙头，只要抓到背后那个原则。那个原则是什么？姐妹在一个文化的体系里面，在一个社会里面，要表现出很正派、很有礼数、很端庄，这个原则才是最重要。假如你蒙着头，然后背后做乱七八糟的事，反而不行啊。最重要是那个原则啊。那么有些的经文呢，也是有原文的背景的啊。我今天发给大家一个补充的讲义，大家看一看哈。在利未记啊，这张的讲义啊，给大家看一下。这样的一张讲义哈，那不用担心啊，保证你们读了我们希腊文一的班， 到最后两堂我会特别教希伯来文怎么读，你就会读解一些经文了哈。那我们先翻到中文圣经利未记十六章第十节，十六章第十节，我们先从第八节开始读比较清楚。第八节啊，找到我们一同来读。为那两只羊沾阄，一阄归于耶和华，一阄归于亚撒色勒。亚伦要把那沾阄归于耶和华的羊献为赎罪祭，但那沾阄归于亚撒色勒的羊要活着安置在耶和华面前，用以赎罪，打发人送到旷野去归于亚撒色勒。不晓得我们过去读这段经文读到这四个字亚撒色勒，不晓得你读了些什么东西出来。什么叫亚撒色勒，对不对？原来这个字是一个原文直接把它的音翻译过来的啊，因为翻译圣经的人也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个字啊，所以就只有把音翻过来啊。这个音呢就在我们的这个补充讲义上面啊，就是 Ashashay 这个字啊。那么你看到呢，这个字其实分开前面有个 preposition 的，你看到这个 le 这个字看到吗？然后才是这个啊，然后才是这个字，这个是一个 preposition， 就是 to， 我们中文翻的归于啊，然后这个就是阿萨斯勒。那么究竟归于阿萨斯勒是什么意思？然后你就去查考原文希伯来文的字典啊，那我这个很方便，在 CD-ROM 里面我就 copy and paste， 就把这个 definition 印在下面。原来阿萨斯勒这个字是指的什么？Entire removal 是指到彻底的移走，要移走。好，那你发现对罪的对付，这种两只羊，其实预表赎罪两方面的功能。也是说明耶稣基督十字架救赎两方面的功能。第一只羊是献为做什么？赎罪祭，是让我们罪得赦免。但是罪得赦免的这样的救赎够不够完全？一个人他犯了法杀了人，这个 amnesty 大赦，好，就罪得赦免了，把他放出来了。但放出来过几天他又犯法了，又杀人了，那这样的赦免有没有用？没有用。但神对我们的赦免，不单是他的救赎，不单是让我们罪得赦免， 一方面这个羊羔被献上当作赎罪祭，让我们的罪得赦免；另外一方面把这个活的羊羔要带到旷野，这个羊羔带到旷野他会怎么样？不会马上死，对不对？慢慢慢慢死去，然后要产生一个彻底迁移。什么彻底迁移？我们的罪性就像这个羊羔一样，慢慢慢慢越来越软弱，越来越减少，到最后彻底迁移。所以预表神的救赎两方面的功效，一方面让我们的罪得赦免，另一方面对付我们的罪性能够慢慢的彻底的就迁移了，让我们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让我们能够满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当我们读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的时候，你就发现哇，这些圣经其实是讲到如何对付我们的罪性。第六章第六节怎么说？ 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使什么罪身灭绝，不做罪的奴仆。所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有两方面的果效，我们不但仰望十字架支取罪得赦免，同时十字架也对付我们的罪性。只要我们用信心来知道，来仰望我的旧人，我的罪性已经与主同定了，我们用信心来接受，来宣告我的这个情欲的败坏已经与基督同定了，当你这样来仰望十字架的大能，你就经历到罪身灭绝，不再做这个罪的奴仆。可能这个罪是你的仇恨，可能是你的自私，可能是你的愤怒，可能是你的情欲，每一次你都会仰望十字架，宣告这个罪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了，你就经历到罪身灭绝，不做这个罪的奴仆。十字架救赎两方面的果效，不但对付我们的罪债，也对付我们的罪性，也是一个完全的救恩。神就用旧约这两只羊来预表两方面赎罪救赎的果效。所以这个阿撒舍勒不是好像是一个 Persian， 很多人说归于阿撒舍勒就以为归给一个 Persian， 他的名字叫阿撒舍勒，或者归给人说魔鬼，觉得很奇怪。大家假如我们从原文就发现，哦，这个字它的字根的意思是 come entire and complete removal， 要彻底的把它牵走、挪去、移走。好，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懂得一些的原文？最少你可以懂得怎么去看这些原文的字，怎么读这些原文的字，然后去查考字典。那现在有原文的 CD-ROM 就更方便了，你只要打这个经文 Leviticus 16章第10节这段原文就跳出来了，然后你的 cursor 移到这个字上面，这个 definition 就跳出来了，太方便了。但是因为你假如不懂原文你就瞎搞了，都不知道怎么去用这个工具，其实很容易用的工具，只要你不要被这些原文的字吓到就可以了，你会读它，你能够掌握它，你就不会被它吓到。好，很简单的。好，
要问一下，他这个比如说让 CD 打，他会就是这个就是相对的英文会打出来、
啊、对，相对英文就这个 definition 就在下面打出来，你就要把那个 cursor 移到某一个字，这个 definition 就在下面，所有的解释。
我要知道，比如说哦，阿萨说的是就是在这里一样。
对啊，你看你就把 cursor 移到阿萨说的这个字 definition 就出来，甚至 la 这个 preposition 他都可以解释。就是Bible Work 现在已经到 version 5、啊、很好用的一个 CD-ROM
Bible Work、
Work Bible Work。 那当你读到一些旧约很多的节期的事情啊，所以你也需要特别去了解每一个节期其实都有它特别的目的跟用意，所以你也要去查考一下。比如说五旬节是要庆祝什么的？庆祝五谷丰收。这难怪神拣选的五旬节好让教会诞生，这个是耶稣基督救赎工程的一个的丰收。丰收什么？他的子民，他的教会的诞生。要福音就从五旬节教会的诞生、圣灵的降临而开始扩展传扬出去。所以当你了解那个旧约的意义，你就更能够了解啊新约的经文为什么神要拣选五旬节让圣灵降临。因为五旬节在旧约有这样的意义 Celebration of Harvest、啊、一个丰收的庆祝。好，另外也要观察到一些比喻跟象征性的文字、啊、刚才也提到了，当你读到、啊、 面焦敲这个 yeast 啊，为什么耶稣用这个 yeast 来比喻啊这个罪啊？然后好牧人啊，我们是光，我们是世上的盐啊，这些都是属于比喻性的一些文字啊。刚才提到白马、红马啊，这个黑马、灰马啊，这些都是 symbolic 的一些文字。都是属于 non-routine 一些特别的字啊，那个打错，各位改一下哈，那个是最后那个是一个不是血马啊，那个是黑马，然后再加个灰马啊。那也有一些神学性的字，比如说我们读到太初有道，你要读到道中的肉身，哪个字是特别性神学的字啊？道，就是这个道是什么意思？啊，有它的特别的神学的意义的，代表神的神性啊，它是一个创造的道。嗯，所以要读到约翰福音第三章，你们要重生。那重生这个字是一个有很重神学上的意义的，所以你要了解什么叫 regeneration 啊，什么叫重生啊？以弗所书第一章讲到。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啊，神拣选了我们 election 啊，这些也是属于特别神学性的字啊。然后就预定了我们，神的 predestination 啊，什么叫神预定啊？那这些都是神学比较特别神学性的字啊。我们就是不讲什么派，圣经怎么有这个字，我们就好好去了解，从上下文，然后从旧约、新约啊，看旧约神对以色列的拣选，对犹太人的拣选，我们觉得不公平吗？为什么只拣选犹太人？但神就是偏爱犹太人，在旧约的时代，那么多民族当中，就只有以色列人得救啊，甚至在新约时代，耶稣出来传道，门徒要到外邦人当中，耶稣说。你们不要到外邦的城邑传道，因为我逢召是要寻找以色列的迷羊。我们觉得好像很不公平，但是整个的旧约就是显明神的拣选的真理啊。然后读到罗马书第九章，更明显神的拣选啊，不在乎那定义的，不在乎那发怜悯的，那在乎啊，不在乎那定义的，不在乎那奔跑的，来在乎那发怜悯的神啊。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爱谁就恩爱谁。啊，等等这些神学的观念啊，拣选的观念、预定的观念、重生到很多这些神学的字，要把它注意挑出来，好好来做 word study 啊。所以还记得我们做 word study， 第一可以用几个工具书，什么工具书还记得吗？啊，神学字典、圣经字典，这两个是必须要用啊啊，然后再做是原文字典啊，再加上原文字典啊，看看这些字啊，在它的文法上啊，当时的 linguistic 的背景上啊，语言学上面是什么意思啊？那另外也有一些成语隐暗的字，也是属于难明的啊。譬如说，我们可以看约翰福音。所以你眼睛要锐，眼睛要尖，把这些 non-routine 特别的字要读出来，否则的话你将来再读下去你就觉得没什么，就把它跳过去了。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注意27节，使徒约翰怎么说，就是哪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当你读到这句话，解鞋带也不配，究竟是什么意思？那你要把它 mark 画起来，这是属于 non-routine 特别的，有当时的历史背景的。这个字它的含义是什么？什么叫解鞋带也不配？首先我们要了解解鞋带在当时是谁做的事情。slave 奴仆做的事情，所以使徒约翰说，我连做奴仆都不配来服侍这样一位尊贵的神子。你看到 耶稣的尊贵，也看到什么？约翰的谦卑。但假如你不去做 research 去研究这个字，你就每次读解释带也不配，解释带都不配，你就读不到神的尊贵，耶稣的尊贵，读不到狮子约翰的谦卑，读不到我们应该有的位置。我们今天能够服侍神，做神的 slave 奴仆哦，已经是神很怜悯我们，因为狮子约翰说连做奴仆都不配。所以难怪每一次保罗介绍自己是 doulos of Christos， 基督的仆人，他以此为荣，因为他知道狮子约翰说连做 slave 都不配，他今天被神拣选能够做神的奴仆，他觉得很尊贵很荣耀，哇，实在很恩典。所以要我们从这些经文把背后的真意读出来，否则你每次就是读到这句话，解鞋带都不配， doesn't make any sense to you， 看到吗？要把这些的有文化性的成语把它找出来。还有我们再往下读啊，约翰福音我们常常读，但是你真正去读的话，你发现很多东西你不懂。比如说第一章23-37节，好，我们来看这两个门徒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我们常常读这段圣经，对不对？究竟这两个门徒为什么会这样回答？耶稣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然后他们回答说，拉比在哪里住？我不晓得当你听到这个回答的时候，你的领受是什么，这句话对你产生什么的意义或者了解，究竟这句话这个回答是表示什么？
就学徒啊。
哇，夏里真的是一语道破，厉害。
因为本来
古是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来看一组圣经马可福音。哇，夏里不错不错，所以读神学有用啊。我们看马可福音第三章14节，第三章十四节，他就设立12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标题是耶稣设立12门徒。门徒就是等于我们中国以前的学徒，学徒一定要跟谁一起住啊？跟师父一起住的，你不是只是去上个 training center， 然后再下课回家，不是这样的，你要跟师父同住，表示你要拜师为徒，服侍那个师父，跟他同住。所以当门徒，当约翰的门徒，雅各跟约翰回答这个问题，是表示他们准备怎么样啊？听他原来师父的话，因为狮子约翰在宣告有一位比他更大的啊，而且宣告这是神的羔羊啊，所以他下面两个门徒准备怎么转师门啊，换师父了，懂吗？他问这句话是有很含蓄的隐喻啊，有一位更大的师父，连狮子约翰说做他的奴仆都不配的，你会不会换师门？你会不会换师父？当然换了，对不对？所以这两个门徒这句话不是客气，也不是要找耶稣去吃饭，要住在他那边跟他吃饭那么简单，这句话是一个成语上的隐喻，表示他们想跟耶稣成为耶稣的学徒门徒，要从此跟随耶稣了，看到这个意思吗？但假如你不了解这个成语的背景，你每次读就是这两个人怪怪的，怎么这样回答呢？假如我的话，我就说啊，耶稣我要100万，耶稣我要买大房子，耶稣我要永生，逮到机会了，耶稣问你要什么，对的。但是他们居然那么傻，拉比在哪里住，好像牛头不对马嘴，按我们现代人来读的确读不出什么东西，觉得奇奇怪怪的，这两个门徒有点怪，对不对？ 耶稣问你要什么， 你问耶稣你在哪里住，非常怪对不对？其实一点都不怪。接着那个门徒来是要表示要拜耶稣为师，做他的门徒了。
好，他们原来是跟着约翰，要现在要换。
对了，原来要换师傅了。以前在中国是换师傅，这个是大逆不道的啊。但是你看到施洗约翰的谦卑啊，新郎来了，他必希望我衰微，我只是个声音。真正的主人是耶稣基督，那个新郎，你们要听他的，很不容易啊。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侍奉是把人带到自己的面前，建立自己的影响跟国度，但施洗约翰是最美的一个见证，他的侍奉是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然后他就成为一个声音，声音讲了之后就怎么消失了，没有自己啊，声音是最美的，声音是最亮的，但是却没有自己的，任何的东西都有一个 object， 声音是没有自己的，所以难怪他说他必兴旺，我衰微 ，I decrease, he increase。假如我们的侍奉真的能够像施洗约翰，我想这是最美的一个侍奉，难怪耶稣夸赞他，啊，夸赞他，啊，好，所以知道怎么去 observe 一些你读起来觉得怪怪的字。你不要以为圣经是怪怪的，有它的道理在的，你要把这些看起来怪怪的好像读不懂的很特别的地方把它找出来，观察出来，好好做 research 研究它为什么会这样说，有它的道理在的啊。所以你就发现，哦，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一章读过很多次了，对不对？但是假如你不了解这些背景跟成语，你就让它跳过去了，但是里面重要的亮光都看不见了啊！所以我们的眼睛要很尖，要观察，把这些 non-routine word 把它找出来，特别你读起来觉得怪怪的，那就对了，你就把它找出来啊啊，那就好好去祷告、思想啊，去做一些 research。好，另外。这个不是灵异解经的，这个是叫 grammatical historical approach， 这是最正义的解经方法啊。
一本书要再认识耶稣，你可以讲这个
啊，不晓得这样。那让我们啊，求神来光照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敏锐的观察。好，第二，我们要特别观察一些 grammatical categories。一些文法上的词类，能够读一节圣经，在这个句子里面可以分类出不同的词类，要了解每种词类的功用意义，然后来做分析。一个句子可能会有名词，名词有它特别的功用的代名词，你要读注意的是代名词，每个代名词都有它的含义的，要不要漏掉。动词要动词的时态，动词的语态，动词的 sequence， 形容词、副词、preposition、conjunction、冠词，这些不同的词类组成 sentence 句子。所以你一定读一节的经文的时候，你要有这种的观察，不同的词类它们彼此的关系，然后每个词类所要表达的含义你要去注意，就去观察。其实比较小的地方，因为只是一个字一个字啊，我们通常读经特别我们读中文圣经很容易就忽略过去，因为我们中文圣经有时候看不出它的时态，看不出他的语气啊，有看不出或许是甚至副词或者连接词比较容易看得出来，但有时候也不太容易看得出来啊，所以都需要好好去注意。我们先看名词， 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注意名词往往有它的定义跟描写，要把这个名词所代表的定义要读出来。特别当你读名词的时候，常常要问一些定义性的 the definitive question。 读到重生这个名词 regeneration， 它的定义是什么？读到文字，文字的定义是什么？每个名词有它的定义。一般的外国人他们很注重定义 definition， 但是我们好像中国人不太注重定义，很多时候我们在那边辩论争吵，其实是连定义都没搞清楚，其实大家吵的东西都没有冲突，是因为定义没有搞清楚。所以要把定义注意，名词的定义，甚至在旧约很多的名字，其实名词名字有它特别的含义啊，要注意这些名字。比如说雅各改名叫以色列，还记得雅各这个名字原来是怎么起的？
抓，
他抓他哥哥的脚跟，所以原来的名字就是抓脚跟的意思， Jacob， 抓物质，抓世界，也是雅各前半生的写照。但是在亚伯渡口之后，他的名字就改了，他的后半生那个生命的特质也改了。亚伯渡口之前是抓世界，抓长子名分，抓父亲的祝福，甚至不择手段欺骗。但是当亚伯渡口之后，神给他改名字叫 Israel。 Israel 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哈，我们今天都知道以色列，对不对？这个国家，这个以色列这个字原文是什么意思？很有意思哈，我们看看这个字怎么写，可以大家抄下来。Israel 啊，那个直的两点，横的两点啊，我们很厉害的，我们中国人很会画图的、啊、象形文字，这个象形文字读是 Israel。 那你发现这个字尾很有意思啊，这个字尾啊就是代表神 God Elohim 的字头 God。 所以神给他改名 Israel 是意思说你要抓住神，以前都是抓住世界，抓权势，抓物质，现在你要好好的抓住神，都好像你跟神的使者神自己摔跤一样，抓住神，你不给我祝福我不放你走。我们今天每个基督徒，你的灵命要突破，你一定有雅各跟神摔跤的经历，要紧紧的抓住神。 Persist in God， persist 啊，抓住神。所以以色列这个国家要活出他的名字，就是要抓住神，要倚靠神。我们每一个是以色列的子民，属神的子民，我们一定需要在灵命上追求上有一个这样的突破。我们跟前半生都是在抓学位，抓高的职位，抓好的薪水，抓更多的金钱，抓更多的物质，都是抓世界的东西，我们跟雅各是一模一样的。但是让我们变成以色列，我们真的是单单的抓住神，抓神的应许，抓神的国，神的义，我们所需要的神要加给我们，是很不容易的。我们不要抓这个世界，表示要怎么忘了这个世界，哇，真的很不容易啊！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回应神的呼召，要放下这个世界。好，我们当中有位同学，他跟我做见证，他医学院毕业，在中国可以一个月可以拿到5000块的薪水，5000块啊，在中国是很高的，而且是刚刚毕业，以后还可以增加。 人民币五千块很不错的，但因着神的呼召，他放下这个，然后回应神的呼召，啊，这个很不容易，啊，但是这就是让我们可以成为以色列的一个唯一一定要走的，你要放，不抓这个世界，单单抓神，啊，所以你，假如从这些是名词里面好好去注意，什么是叫耶和华以勒，什么叫耶和华尼西，什么叫耶和华沙龙，啊，这些名字无论是神名字的描写，人名字的描写，都有它的含义的，注意这些名词，啊，因为地名也是有它的含义的，啊，注意名词它的 definition，啊，我们再看一个例子，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叫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我们学到刚才那个观察 non-routine word， 哪个字是特别的？有没有 读出来啊？我们常常背这些圣经，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而永生这个字，这个名词，那你就要定义什么叫永生。什么叫永生？特别当我们注意这个动词的时态的时候，我们更发现，哦，这个动词的时态是 but have eternal life。 这个 have 是什么时态？ simple present tense， 简单现在，表示说你现在就得着了永生了，不是等到你将来在天国的时候才得永生，你现在信耶稣的时候就得着这个永生了。就连这个永生是代表什么？你怎么在现在就得到这个永生呢？特别当我们研究这个永生，这个永字常常是用来描写属神或者说属神的事情，因为只有神才是永远的，所以这个永生更是代表神的生命。当你信主的时候，你就得到神的生命，而这个神的生命是存到永远的。所以我们信耶稣不是说我们信耶稣就可以上天堂，得着一个未来的应许，将来上天堂，我们就好像没事做着等着上天堂，乃是你信的时候就得着一个神的生命，神的新生命，那你就发现很不一样。你有神的新生命，你就有一个责任，就好像父母他们结婚生了孩子，有个新生命诞生在这个家庭里面，做父母都怎么样，就有很多的责任，很多的工作，如何让这个小婴孩可以这个生命成长。但因为我们大部分基督徒信主的观念不知道，我们信主得了个新的生命，我们有个新的责任，要让这个新生命可以被栽种，可以被成长，能够活出基督。所以我们很多基督徒，很多人就想，哎，我信耶稣就是上天堂，所以既然信了耶稣，我们就等着上天堂，没有什么责任，没有什么的工作，就是来做做礼拜，就是等上天堂。但假如他看到信耶稣是得着神的生命，得这个神的新生命，这个新的生命要栽种照顾，啊，透过我们对神话语的灵奶的吸收，在祷告上的追求，传福音的 exercise， 各方面好像这个灵命能够成长，你就发现，哦，我们基督信仰的生活是个动态的生活，而不是个静态的，啊，所以这些名词我们一定要去注意究竟它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得永生，什么时候得永生，啊，都要非常的注意。好，有没有问题？所以一个名词或者一个观念的偏差会带来整个教会的软弱。所以我们在中国大陆以前的教会，因为大家是用了佛教的观念，信耶稣上天堂，哇，这句话害惨了中国教会，看到了吗？这句话很可怕的， 整本圣经从来没有讲说你信耶稣得上天堂，只讲信耶稣得什么？得永生，得神的生命。而且把这个永生解开的时候，就得了神的生命，一个新生命在你里面诞生了，你要去喂养他，有责任去栽培他。将来一定会上天堂了，因为这个神的生命会存到永远。神的生命最终的归依是神的家，是他的天国。但是信耶稣不是那么简单得上天堂，那个太简单了，太价值太低了，是得一个新的生命。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说什么？得生命，而且得了更丰盛，这才是救恩的宝贵。
但是问题，很多人说更丰盛，又有本书说不要以为什么财富什么丰盛的定义又是。
所以这个丰盛其实神是一个 comprehensive， 真的是 God El Shaddai。 当我们读到创世纪十七章第一节，神说我是全能的神 Almighty God， 我们英文 King James Version 翻译Almighty God， 其实原文是 El Shaddai， 这个字是描写神的丰富丰满。神要给我们的祝福不是只是灵性的丰富，更是有物质的丰富。所以我们好好来读申命记二十八章，神应许神的子民，假如要遵守他的诫命，就得着什么？第一节到十四节许多的祝福，物质的祝福，健康的祝福，各方面的祝福啊，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那这些都是神应许给他子民的祝福。但是有条件，你要爱他，遵守他的诫命。就好像约翰福音十四章耶稣所应许的，爱他，遵守他诫命，他就向他显现，而且与他同住，先求他的果跟他的义，你们所需要的都要加给你们。这的确，我们的神是要把各样的丰富祝福，有形无形的祝福要赐给我们啊，不能够只是说得生命得的更丰盛，这个只是灵命上的丰富，那这个把神弄得太狭窄了。因为你从旧约到新约，你看到正常的情况啊，神都是要把他丰富物质灵性的恩典倾倒在我们当中。但是当然以色列人有他的过渡时期，有旷野时期，当那个物质的丰富在什么时候才彰显？到最后他们进迦南美地。有些基督徒你走旷野的道路可能走十年二十年，因着你的小信，因着你的不顺服，一直都在旷野里面很艰苦。感谢神，耶稣在旷野只有四十天，懂吗？但摩西在旷野四十年。每个人的旷野艰辛的时期 不一样，但是只要我们越早的顺服，越早的遵守神的诫命，神要把他这个一般的应许跟恩典倾倒在我们身上。当然有一些特别的时期，不是一般的时期啊。你看到其实所有使徒每一个最后都是为主而寻道的，受逼迫啊，中国大陆过去很多的传道人弟兄姊妹物质方面也真的是蛮艰难的，因为是在一个特别的逼迫的时期啊，为了主的缘故而牺牲了物质。但是在一般正常的情况啊，神会祝福基督徒的，让他的灵命生活物质都会越来越丰富的。否则的话，我们信神实在是好像没有见证，都是好像贫穷兮兮的苦兮兮。你发现这个不是旧约新约的教导。你看旧约神应许以色列人要得到各样物质的丰富的，但是条件是爱他，遵守他的诫命。好，所以有没有什么问题啊？特别我们上礼拜六我们的讲员哈，讲到这个物质丰富健康的祝福啊，我们也是他是强调这样的一个应许啊，但是他没有时间强调到那个条件跟前提啊。 神是愿意我们身体灵魂都能够信神，也把各样的恩典祝福，如同申命记二十八章的应许临到我们。好，史弟兄，你的有人举手吗？哦 ，OK， 好，啊，好，所以我们再来观察代名词，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节。哎呀，我们只剩下十五分钟了。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十四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你的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常常我们用这两节经文针对谁啊？针对不信的人、慕道友，鼓励他们要走那个永生的门，啊，警告他们引到灭亡的那个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很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因为看到灭亡跟永生这两个字，我们就把这两节圣经引用在谁的身上？没有信主的人身上。但是请你不要忽略了十三节前面两个字这个代名词你们，这个代名词是针对谁啊？针对当时的门徒。所以注意代名词啊，不要好像不注意清楚那个代名词是代表谁的，都把自己的意思读进去了。这两句话是针对门徒，要他们进窄门走小路。但是接着门徒不是明明得救了，为什么又说会引到灭亡，引到永生呢？我们在这个学前的这个论文写作的时候，我不是引了这个经节吗？灭亡这个字在原文也可以解释是什么，还记得吗？在这个字的原文还记得吗？是直到枉费、浪费。假如你不愿意进窄门走小路，神把这样一个生命赐给我们，我们就好像把那个银两埋在地里枉费了，好像只是被世界用，没有被神用。神的恩赐生命不能够透过你来彰显，浪费了。十四节引到生之门，这个永字在原文没有的，所以你发现和本翻译的人还算有点敏感，把这个永字旁边打了三点，表示原文没有的。新译本翻得好，他翻什么？
十四节，
但引到生命的
门，引到生命
的门，
生命之门。因为原文是九 a 这个字，常常是用来描写一个有用、丰富、有能力的生命，也就是耶稣所说的得生命而得了更丰盛。假如今天你不愿意被十字架跟随主走门徒的小路、窄路，你就没有办法进入这个丰盛生命之门，也是今天很多基督徒的写照，是针对基督徒说的，所以不是针对慕道友说的。今天我们都失去了这两节圣经的提醒跟警告啊，以为这两节圣经是给别人说的，给不信的人说的。 No， 是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说的，是针对门徒说的。你们要进窄门。这个窄门是什么？这个小路是什么？到了路加福音第九章十四章就讲得很清楚，就是走门徒的窄路，被十字架来跟随主，我们就能够进入这个丰盛生命之门，这个生命的门。所以新译本翻得比较好，我们和本把这个永字放上去，就让我们感觉这两节经文跟我们没关系，啊，以为是给慕道友的。 No， 所以注意什么 the pronoun 那个代名词你们，看到吗？ OK。
他要用到刚才那个丰盛哈，就是请你解释一下，如果说他门徒都放下这些，能够比以前更有钱吗？不可能吗？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这个窄路就一定就是要放下你的职业才是走窄路，所以耶稣说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每个人有他自己的十字架，你可以在你的工作岗位背你的十字架来跟随主，你可以放下你的工作全时间背这个蒙召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每个人有自己的十字架啊，所以看神给我们不同的呼召，但是你一定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高举耶稣的十字架为主而活，这个才是原则啊。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放下世界，有神的呼召传时间的做传道人啊，才是进窄门走小路，重点是做门徒，走门徒的道路，每一个基督徒都是门徒，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要做主的门徒，要有这种的心智，这样的追求跟摆上啊。好，现在不是谈这个问题啊，我但是我跟你 guarantee Esther， 你不用担心，只要你真的好好先求神的果跟神的义，神的话会成就的，你所需要的会嫁给你，真的，我真的感谢神，我曾经穷到个地步，晚上没有任何的钱，我也跟某些同学做过见证，晚上老大要那时候才两岁多要买牛奶的，我真的没有钱，然后就把衣服口袋抽屉找一找，找到大概一块多，其实 coins 有些 sand 有些 dime 凑起来刚刚够一块多买一瓶牛奶，买完之后就真的一分钱都没有了。那天晚上在纽约 Long Island 租了一个 apartment， 付了一个月的 deposit， 一个月的房租，然后买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真的是没有钱了，真的是很糊涂，完全没有 budget， 没有钱了。晚上跪下来祷告，很奇妙，第二天早上一开门，门口就有一个信封，里面有$700。从那个时候到现在，神没有让我有一个小时的缺乏，那个是大概只有八个小时的缺乏，真的没有钱，但是很安心的睡觉，到第二天就有钱了啊！而且真的看到义人的路越走越光明，神真的是在灵性物质各方面祝福我们。我真的从来没想过我可以在美国神学院读完我的 PhD， 没有什么的 saving， 一个月的一年的学费，那个时候两个孩子住个 apartment 在费城啊，生活费房租一年差不多要$20,000，五年要十几二十万，但是五年读完 PhD，神让我没有任何缺乏，很多的见证，所以在正常的情况啊，神绝对会 honor 他的仆人，就像旧约的祭司是很尊荣的。所以为什么赵荣基牧师他的薪水是韩国总统小一块钱，教会要给他很高的，就是说因为他是神的 ambassador， 神国度的一个使者，那么的尊荣，旧约的祭司也是很尊荣的，物质也是很丰富的，不是可怜兮兮啊，穷传道啊，好像传道人就是讨饭，像这些佛教的观念，不是的，
化缘
对，所以我爸爸知道我要去读神学，他哭了一天，他说你将来怎么生活？感谢主。啊，现在老大大学快毕业了，感谢主，老二马上也进大学了，哈利路亚啊，没有饥饿，没有贫穷，只要我们真的好好的爱主，专心的传道，在正常的情况啊，神一定会把个人的物质丰富嫁给我们的，神有时候就给你很好的一些经济的机会啊， 一些正确的投资 whatever， 神就是有办法祝福你啊。所以不要担心，只要担心你有没有爱主，遵守他的诫命，先求神的果跟神的义啊，千万不要有一个贫穷可怜的传道人的心态跟形象。你看整本旧约圣经，旧约的祭司他们是很尊贵的，很尊贵的啊。神的被称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你好好读读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三位都是非常非常有钱富足的。神就是要透过你的物质来荣耀他的名。你穷兮很穷的，穷兮兮的，你说我的神是全能的神，你讲得出口吗？你怎么去做见证？不可能啊！但我们也了解，在这特殊的情况，为了国度的缘故，会忍受一些贫穷或者逼迫。就好像我们讨论苦难这个主题啊，苦难不是每次都是因为犯罪才有苦难，才有病痛啊，有时候是为了见证的缘故、国度的缘故等等的缘故，神准许这苦难临到我们啊，或者因着造就性的缘故，好像约伯啊也遇到一些苦难啊，不是他罪的问题啊。所以你要去研究苦难的问题，跟贫穷富足是同样的类似的神学主题啊啊。所以不是说基督徒传道人一定要经历苦难的啊，不一定的。好，我们继续下去，我们剩下七分钟啊，但是把这个观念调整哈，好让我们做神学生、做传道人有个荣耀的盼望，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啊，不是想着将来就是要苦兮兮、穷兮兮啊啊。以前林院长给我们毕业一句话，传道人要吃得苦、挨得穷、受得气、做得功。其实不一定是穷的啊，神会给我们够用的、丰富的啊啊，还给我们另外一句话：以神国兴衰为己任，置个人生死于道度外。所以我毕业之后，我一早七点钟离开家，晚上十一点才回去，所以师母都很被忽略，因为我整天以神国度兴衰为己任，没有家庭的观念，没有儿女的观念，整天都往前冲啊冲啊。所以也是要平衡。我们觉得国度精兵都死掉啊，死在敢死队啊，所以要平衡哈 啊不一定是那么的拼、那么的惨、那么的穷的啊。好，我们注意观察代名词很重要。希伯来书第六章，希伯来书第六章我们一同注意读第一节到第四节。好，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使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论到那是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开道理，就不能叫他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蔬菜，合福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棘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很多基督徒读到这段圣经就战战兢兢，我会不会离开了神的道理？会不会重钉耶稣十字架，然后结局就是什么？焚烧、咒诅、灭亡。我们有没有用这样的心情读这段经文？很多人真的是这样读的，读到很害怕哦。啊，但是当我们好好注意那个代名词第四节，哦，你就释放了，因为你发现 从第四节后面的描写不是针对基督徒，为什么呢？因为在第六节前面用的代名词是我们，我们解释基督徒应该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解释我们得救神的儿女基督徒。但是你发现到了第四节他把这个代名词改了，论到什么？那是 those， 这个代名词太重要了，千万不要 读漏这个代名词。你读漏的这个代名词呢，你就以为后面几些的警告都是针对我们基督徒，但是你发现代名词改了，是讲 those， 那些已经蒙了光照的人，是指到什么人？是指到当时的这些犹太人，因为希伯来书是特别写给犹太背景的人，他们这些犹太人他们真的是尝过神善道的滋味，因为有神的先知在他们当中，甚至犹太的先祖他们尝过天恩的滋味，圣灵也运行在他们当中，但是他们离开这个利，你注意啊，和本把这个道理的道字旁边打了三点，表示这个道在原文没有的，表示说他们离开这个真理。什么真理呢？这个真理从上下文我们知道是指到耶稣基督一次献祭赎罪永远有功效，他们离开了这个耶稣救赎的道理，仍然要靠守律法回去献祭。假如他们仍然去靠律法献祭赎罪的话，就是把耶稣什么重钉十字架，而这样的人他们的结局是什么？是焚烧。看到吗？不是指到那些已经信了耶稣基督救恩救赎的基督徒，是指到 those people， 他们这些犹太的同胞，他们尝过主恩的滋味的，但是他们不要接受这个救赎的真理，这个理的 truth， 而这样的人结局才是焚烧。你不要一厢情愿以为是指我们基督徒，哇好害怕啊！有一天我离开道理我结局就是焚烧了啊 no 注意那个 pronoun 啊，所以你发现很重要，注意 pronoun。 好，
那他这边提到说又与圣灵有份，也是指那些他们
对圣灵真的是运行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的，甚至圣灵会充满在他们当中啊，来他们建造会幕啊，做个人的巧工啊，是整个旧约的老百姓，一直到耶稣的时代啊，甚至耶稣基督行走在他们当中，他们也看到这些神迹奇事都是透过圣灵彰显的，但他们就是不信，这个是个历史的事实。当时这些犹太人他们就是不信这个救赎的真理，所以才产生希伯来书的写作，来证明耶稣基督的救赎一直献上永远有功效，叫也是犹太人不要再回到旧约的献祭，靠献祭赎罪来得救，也是整个希伯来书的重点。但是你发现从这个 pronoun 你就可以把它 differentiate， 是指到不同的两批人，所以你就发现哦，原来读经真的要很注意啊，这些 pronoun 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都要好好注意来读啊。好，那我们就停在这边啊，我们感谢神啊，最少可以到一个段落啊，我们都一同低头来仰望主啊，我们请啊。